续集公传第23回，小剑客误入翠云楼，众英雄齐集，李家寨。话说九圣仙姑赛结戟李彩秋，百刀要杀着菊文龙。菊文龙闭目等死，只觉脖项之上轻轻用刀拍了一下，说：冤家，你倒能不要命，我可舍不得你呀。你有什么不愿意的？你说是奴家那样配不上你。你是金童，我是玉女，你这年纪，我这岁数，有何不可？咱二人郎才女貌，小侠说是你那白说。自古至今，夫妇之道，男女尊父母之命，没有二人对说之理，你这脸也太厚了。这虽不是私奔，与桑间仆上何意？李彩秋听了嘿嘿一笑，说：哦，难得，说你还是道学先生呢。我父已丧，我兄长不是好人，我一个闺中弱女也不能管兄长之事，我自主婚姻之事也是无法。你要不从我，连你的朋友都不能活，连你一死，岂不教你父母受无子孤单之苦？你要依从奴家，虽是未禀父母，私自定亲，不死侍奉父母是孝子，救朋友是大义，超然落个孝义两全之人。小侠心中一转，本不想活，今听这一句话，自己心中一动，莫若我诈许他，以全生命得便我就走。自己想吧，说姑娘这句良言，我已悔悟过来。人非草木，谁能无情？我一时懵懂。那李彩秋一听，说好哇，奴家看郎君你是一个聪明人，我把绳解开，你可别跑。小剑客说，我的朋友都未放，我宝剑在你手中，就是小姐放我走，我也不走。李彩秋亲自解开绳，说：哦，这绳扣真紧，这狠丫头连一点可怜之心都没有。解开，把小侠搀扶起来，叫使女进来摆酒，给新公子爷叩头，奴家有赏。两个使女都叩头，臊得小剑客脸通红。少时把床桌放好，摆上八样果子，又摆上几样鸡鸭肉等类，暖了一壶绍酒，两只酒杯，两双向着。那小侠在东边床沿坐着，李氏慢慢用手一推，说：我的爷，你往里去，奴家与你并肩而坐，今日吃个成双杯。说着坐在小侠膝前，斟了一杯酒递给小侠，自己斟了一杯，两人先饮了三杯。那菊文龙想着要走，二目留神，宝剑在地下八仙桌儿放着，又舍不了这口宝剑，二目不住往那边看。李氏彩秋微微一笑，说：你发怔，心中想什么呢？两只眼直瞧着那宝剑，你想要盗剑逃去，你如何能走得了？两句话说的小侠低下头不语。李彩秋一拉小侠的手，说：你别想走，咱们同在一处吃酒，少时安眠睡觉，你的朋友一个也不能死，明日就叫他等做媒人，奴家与你归家拜见公婆。小侠客一听，心中说：他心思还不少呢，我如何敢做此事？我父家教甚严，这便如何是好？皱着眉想主意，总想要逃走。那李彩秋是真怜爱菊文龙，见他低头不语，连忙问说：你又怎么了？快快说。喝酒呀。你愁的什么？可告诉我说吧。今日之事你还有畅快之处，奴家给你斟三杯，咱们猜拳行个酒令，喝的就高兴了。菊文龙已无可奈何，走又一时不便。就在这里想要把女子灌醉，我好走哇。想吧，说咱两人猜拳。李彩秋一伸手三元，小剑客说良好。二人正喝得高兴之际，天有二鼓之绊，只听窗外一声说：十拳福寿。彩秋拉刀出去。菊文龙一听，吓得惊魂千里，远听着是他父亲声音。书中交代， 外边来者这位正是老义士菊天华。只因陪着杨明、柳瑞吃酒叙话，等候多时不见外甥儿子回来，心中不安，恐有意外之变，自己告便出来，带刀直到三杰村里家宅之中，各处留神细看，并不见什么动作。看见前面大厅之内灯火未灭，听见东里间之内有哼海之声，到屋中一看，捆着五个贼人。方才叫唤家人来借他等，只喊得声哑舌干，已无一人答应。正自哼骇之际，忽然老义士进来一问，方知是李氏三姐与孙伯龙兄弟二人。老义士把口给他等塞上，又到各院偷听。来到这院中，方才听屋中有男女二人吃酒行令猜拳。到窗前一看，是一女子生的妖媚迷人，与自己儿子在一处吃酒。老义士故意惊动他，说十全福寿。李彩秋出来一看没人，房中灯光忽灭，连忙到屋中一看，那心上之人踪影不见，不知菊文龙那里去了。连忙到各处一找，只见那北边有一条黑影。李彩秋寻踪找去，菊文龙听见外边是他父亲声音，又见李彩秋出去，自己又惊又怕，连忙抓剑在手，起后窗户出去，一直往北跳出墙外，恐怕有人追来。又一回头，只见那边李彩秋追来，慌忙往前紧走，约有二里之遥，见有一所院落甚大，里边楼阁房屋无数。跳进墙去，原来是一座花园，北边是三间楼，上边是灯光隐隐。连忙窜上楼去，一看上有一牌匾，写着三个字是翠云楼，房中灯光照耀，并无一人。进外间一看，只见正面条案上摆着几样盆景果盘鱼肉，头前八仙桌两旁各有椅子一把，墙上挂一轴挑山，画的杏林春宴图，画得真好，两边有对联一副，上联写的是有书真富贵，无事小神仙。东里间是顺前沿床，床上围屏床帐卧被全有，地下香柜俱全。方要坐下，只听外间屋内有人说话，咱们快收拾干净，姑娘来了。小剑客一听吓了一跳，自己钻入床下躲避。由外边进来两个使女，又听楼梯响，一个仆妇搀进一个女子。小霞偷惊细看，那女子头上戴满珠翠，脸似出水荷花，微茶脂粉香，峨眉杏眼，唇红齿白，一身淡青色裙衫衬袄，足下蓝缎弓鞋，肩生生有二寸七八，生得娇媚无比，坐在地下沿上说：“哦，我自前院到此上楼，还觉着累呢。”正欲使女由下边烹茶上来，只见由那边来了一位姑娘，手中擎一口利刃。使女小红说：“你那里进来的呀？”李彩秋闻听，说：“我方才越墙而过，追下一个男子来。我一影一晃，见他上北边那座楼。”小红说：“不曾，那是我们小姐的绣楼，外人如何敢进去呢？”李彩秋说：“我到楼上见见你家小姐。我是三杰村李家寨的李彩秋，你告诉你家小姐吧。”那使女听了，答应上楼去，见那女子一说。这位小姐一皱眉，说：“与我快请回，我歇了觉，不能迎接。”使女站在楼上，照着这话一说。李彩秋亦不敢自己上来。书中交代，此地名许家庄。这院中主人名叫许天寿，是一位武举人，父母双亡，练得一身好功夫，娶妻合适。有一个胞妹，是练就长拳短打，一口单刀，会打链子锤、毒药绣剑，还有几样能为，名叫许翠云。今日是由前院吃饭回来，一听李彩秋之名就有气。他兄妹常说这里是三姐为人不端，无奈与这一方接邻，倒没有大不好之处， 要是欺压乡里，许天寿早把他除治了。李彩秋在楼下听了那使女之言，半疑半信，自己又到各处寻找之际，忽见对面来了一人，正是此处主人许天寿。生得白四方脸，环眉虎眼，仪表不俗，年有三旬。一见李彩秋，说：“你这女子，手执单刀，营业到我家中何事？”李彩秋脸一红，说：“追一个奸细来，眼瞧上北边楼，要去找，灵妹不容。非有别意，恐奸细伤损府上家丁，我们得罪林佑。”许天寿为人性直，一听这番话，说：“多谢。来，你跟我到翠云楼上。”亮此时妹妹未睡，二人来到楼门外，说：“妹妹，这李家姑娘说追下奸细，眼看进这楼上来，恐有不测。”吴一听亦不放心，里边翠云小姐听见渐长的声音，说：“兄长请进来，我方才从我嫂嫂那屋中回，并未见什么，何妨叫使女等点上灯到西屋中照照。”许天寿、李彩秋进来到外间，李彩秋说：“小姐别怪，我怕是那奸细商人多有不测，因我与他交手好大武艺，我方用囊沙迷魂带捉他，他往这里跑来，我紧紧追赶，使女等在西里间都照到了，并没一人。”李彩秋进了东里间，说：“拿个蜡灯来照照看这床底下，小剑客吓得魂飞魄散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”